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今天呢，要来继续聊一聊关于克普勒的故事哦。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回合，老师呢有跟我们分享了他坎坷的一生。那当然，克普勒对于我们近代天文学到底产生了什么样重大的影响？那从他的著作当中呢，又给后人什么样的启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克普勒的故事。
对，今天我们来看看他在天文上的一些重要贡献。克普勒他是1570年诞生，1630年过世。美国天文学家卡尔塞根 Carl Sagan 他曾经这样描述克普勒，他说克普勒是第一个天体物理学家，而且是最后一个用科学的占星学家
啊。
虽然科普勒占星了，但是他是用科学角度哦。那当然了，科普勒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导引他进入了天文的领域，导引他的人呢，就是他的妈妈卡特丽娜。不过啊，科普勒自己形容他的妈妈脾气非常的暴烈
哦，
他自己啊，在自传上这样写的
哦。
不过科普勒这样说，他说他的妈妈脾气为什么这么难以控制，大部分的原因是他爸爸造成的，因为他爸爸都不顾家里，常常离家，让他妈妈一个人照顾家里的生计。那后来科普勒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当个佣兵又死在荷兰的路上，他妈妈的心情怎么会好呢？那以前我们跟各位分享过1577年大彗星，科普勒6岁的时候，他被他妈妈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去看这个彗星。那后来到了9岁的时候，1580年的时候，1月31号发生月全食。那科普勒这样写道，他被他妈妈带到外面去看月全食。而月全食大家都知道，月亮是很红的，跟一般的月亮是不一样的，而且红到跟血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些特殊的天象哦，就深深的烙印在科普勒的心里面呢。所以科普勒从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天文，天文就变成他一生的志业啊。那科普勒的母亲卡特丽娜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性。卡特丽娜在1546年的时候诞生在斯图加特这个地方。斯图加特是神圣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地名啊，就现在德国巴登胡腾堡邦的一个部分。他是由他的阿姨，就卡特丽娜阿姨，他抚养长大的。当时候啊，因为猎巫的行动非常猖獗，他阿姨就被以火刑术被处死了。有一则历史是这样报，他说卡特丽娜是性情非常邪恶，而且是个泼妇，是这样形容他的、哦、一个历史性的报道。不过在他的故乡里面呢，曾经记载的卡特丽娜她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女性。那卡特丽娜会配一些药剂给人家，然后在药剂里面呢会念咒语，然后用符咒的方式啊来加强药效，用这种方式啊来维生啊。那由于她的职业还有加上可能脾气啊不太稳定，还有他阿姨是个女巫，他阿姨把他抚养长大，所以在镇上哦，大家都认为卡特丽娜跟女巫是有关系的，就被贴上了有女巫的嫌疑。那1615年的时候，欧洲就展开一连串的猎巫行动，风声鹤唳啊。那当然卡特丽娜被其中连累了一个啊，然后就被逮捕。那当时候啊就被审判，科普勒啊就替他的母亲辩护啊，后来辩护也没有完全成功，那没有被处死，但是还是在1620年8月的时候被送入了监狱里啊，被关了14个月，一直到1621年10月的时候才出狱。他母亲出来以后，其实啊，隔不久以后他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卡特丽娜他一生呢，其实也是非常坎坷。科普勒很坎坷，他妈妈也是很坎坷。那科普勒在格拉斯当老师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自传里面写，就在1595年7月19号的时候，他刚好在葛拉兹做一场几何学演讲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以后，他就在黑板里面画。首先他就画了一个圆，他后来就自称哦，好像冥冥之中的启示啊，他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后来又在圆里面画一个等边三角形，那后来又在这个等边三角形里面画了一个圆。科普勒就突然意识到，哇，这两个圆的半径比哦，可以用来表示木星到太阳的距离和土星到太阳距离的轨道比。他去算一算啦、还蛮准确的。哇，当时他非常兴奋，你知道吗？科普勒受到这个启发以后啊，那他又仔细看了、那时候有六颗行星，那其中有五个空格嘛，他就用二维平面啊几何图形，把它放在六大行星的各个行星的轨道里面啊，他这个假设把它放进去，他去算它，结果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以后，他就开始想，古希腊哲学家讲过，有些立体模型是可以用的，结果他就开始用立体的多面体来进行实验。当时候啊，正多面体刚好有五种。他说他当时去想哦，这明明就上帝的旨意啊，因为有六颗行星啊，那有五个多面体啊，那刚好有五个轨道啊，就把它砍进去啊，就这样子啊。结果啊，他就用正立方体、正四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四面体，把它砍在那个轨道里面，他就发现了、两个行星之间就有一个多面体，这个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刚好那个圆啊的半径之间的一个比，他经过计算以后居然非常准确，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各个行星离太阳距离之间的一个规律，而且他认为这是一把金钥匙。那找到以后就激励科普勒，他就开始着手写《宇宙的奥秘》这本书。所以《宇宙的奥秘》这本书是在这个前提底下他写成的，是在1595年的时候，他刚好在做几何学演讲的时候，突然灵感一现啊，然后停下来构思这个问题，回来以后啊，写下了《宇宙奥秘》。那《宇宙奥秘》这本书可以说是科普勒所写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公开认同哥白尼日心体系理论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科普勒完成这本书以后啊，他就野心更大，他要写更多的书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啊，观测资料如果不准确，那根本就是白费。那当时候啊，他就听到了地谷。那地谷我们在以前所跟各位叙述过，地谷是当时候在欧洲世界里面啊，所有从事天文观测的人观测资料最准确的一个，那个误差都小于三个角分，月亮视直径的十分之一啊。那当时候帝国刚好要一个人来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二世旁边的首席数学家尔塞斯争夺首席的地位。那后来帝国和科普勒这个两个人终于在1600年的2月4号在布拉格东北方35公里的地方会面。那为什么在那会面？因为帝国当时候他的天文台就在班纳奇，鲁道夫二世帮他盖了个天文台，就落在那个地方。那帝谷这个人，以前我们也谈过他，他是丹麦的天文学家，1546年诞生，活到1601年的10月24号。他是欧洲当代观测最精准的一个天文学家。1576年，丹麦的国王腓特烈二世看中帝谷这个人，就聘请他当皇家的天文学家，就给他一个地方叫何文岛，就盖了一个天文台，而且给他很多很多的经费。那这个何文岛里面有印刷厂啊，有森林啊，哦，非常非常完整，你知道吗？那地谷在那边呢做了很多重要的观测。不过1588年腓特烈二世过世了。那过世以后那个继任者是克里斯蒂安四世，他就继任。继任以后他就冷落帝谷，他认为帝谷跟宫廷里面走得太近了，所以他就怀疑帝谷有其他的行为所以就开始冷落他。后来帝谷非常的气愤他就离职了。离职以后1597年他就离开何文岛，转到神圣罗马帝国，到布拉格来。1599年他就来到了布拉格 担任皇帝鲁大夫二世的皇家天文学家。那当时候皇帝鲁大夫二世啊，就在布拉格东北方35公里的地方，班纳奇给帝谷盖了一个天文台啊。那帝谷就在那个地方从事天文的工作。那当时帝谷是鲁大夫二世旁边的首席自然学家。那当时宫廷里面还有一个首席数学家尔塞斯，科普勒的宇宙奥秘寄给了帝谷，也寄给了尔塞斯。他们两个人都曾经邀请科普勒到他的身边来工作，不过科普勒希望得到帝谷的观测资料，所以科普勒选择跟帝谷会面。
嗯，
那1600年2月4号，这两个人终于在巴拿奇会面以后啊，科普勒是以客人的身份哦，留在巴拿奇住了2个月。其实当时哦，帝谷他在观测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有一个很大的疑惑。但是帝谷本身对数学跟理论啊，其实是没有那么专长的。
嗯，
他在观测火星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古代的希腊哲学家好像有一些理论错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所有的天体和运行的轨道都是圆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讲过，圆是永恒，永恒是圆。但是帝谷啊，根据自己观测火星的轨道啊，发现这个轨道是椭圆的啊。
嗯，
但是啊，他只是一个怀疑，你知道吗？他需要有人来帮忙他。那刚好这时候科普勒来，帝谷就给科普勒一些火星的资料。科普勒拿这些火星的资料以后啊，他心里就暗想：这些资料这么少，当时帝谷是很保护他的资料的、哦，很多资料他都不拿给科普勒哦。他只拿给他自己希望科普勒帮他做的一些东西啊，拿给他。
嗯，
那科普勒当时心里就暗想，这些我8天就可以做完了。
嗯，
但是哦，科普勒当时哦太小看这些资料，8天根本做不完，足足让科普勒用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那当然了、当时科普勒啊，在那边2个月以后，他尝试跟帝谷协商一个更为正式的一个雇佣的关系。而且薪水也要谈，你知道吗？
嗯，
结果他们两个就产生激烈的争吵，后来就破裂。破裂以后，科普勒就离开了巴拿奇。4月6号的时候，就来到了布拉格。那来到布拉格以后，他们就书信往返，往往就和解了。因为科普勒要帝谷的资料，帝谷希望有科普勒啊。后来就和解，和解以后，当时本来科普勒希望6月的时候就去接家人，那后来就延误了。在1600年8月2号的时候，科普勒跟教会里面拒绝，说我是一个新教徒，我不要皈依变成天主教徒。哇，当时候就被赶出布拉格。当然你不是天主教徒，你是异教徒，被赶出去。被赶出去以后啊，当时科普勒就带着家人，在10月的时候就来到了班拿奇，就来到了帝谷身边。那这时候帝谷啊，他还是很保护他的资料。有些资料他根本就不拿给科普勒看，科普勒有什么问题啊？有些他明明是这样想，但他没有观测数据啊。有时候问帝谷，有问才有答，不问他就不答。
嗯，
1601年10月20号，帝谷突然过世，传说了。当时候他家里人啊也硬着要把这些资料留下来，你知道吗？但是帝谷啊还是唯独召见了科普勒，然后跟科普勒讲说，不要让我的心血给白费了。但是啊，讲真的，就是这个帝谷啊，在1601年10月24号过世以后啊，有人说他可能死于猛暴性肝炎，有可能死于膀胱破裂，有人猜是被毒死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啊，就在1901年被开棺验尸一次，验不出结果，只验出他的鼻子真的是一个假鼻子啊。因为他鼻子被削断了，
对啊，跟人家比武的时候被削断了，
对，鼻尾被削断了、然后他是个炼金师啊，帝谷是个炼金师啊，他要炼一个金属啊，有铜嘛，铜绿嘛，然后把它放在那鼻子上面嘛，
对，假鼻子。
2010年又被开棺一次，又被开棺一次，那被开棺一次啊，后来2次整合起来，发现比较有可能的应该是膀胱破裂，
嗯，
那这时候就往回推。就1601年10月24号的时候，他去参加皇帝鲁大夫二世的国宾宴会。
对，
那因为都喝很多的酒，喝很多的饮料啊，那那个场合啊非常盛大，那你单独离开有点不礼貌，他就忍忍忍，那忍到最后的时候就膀胱出了问题，回到家以后啊，那就泌尿肿大，然后就把后事交代一下，很快就死了，地骨就被葬在泰恩教堂，就在那个什么布拉格旧广场啊，天文中的对面啊，那个两个很高的80公尺的两个教堂里面啊，泰恩教堂一走进去以后，一楼大理石的下面他就葬在那个地方。那地骨过世以后只有两天哦，克卜勒就被委任成为地骨的后继者，那成为鲁道二世皇家的数学家，克卜勒就接收了地骨所有的观测资料。那接收了这些观测资料以后，他就利用这些资料在1609年出版了新天文学，1618年5月27号的时候完成了世界的和谐，1619年的时候出版世界的和谐这本书，那1627年就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新表，叫做鲁道夫新表啊，鲁道夫新表。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出版这些书以后啊，克卜勒在天文上很重要的一些成就。克卜勒在新天文学这本书里面呢，阐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克卜勒行星运动的第一大定律跟第二大定律。什么叫做第一定律？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也就是说行星以椭圆轨道绕着太阳公转，它是个椭圆的，椭圆有两个焦点，太阳就位在其中一个焦点的位置上面，这是第一个运动定律。那行星运动第二大定律啊，就是克卜勒第二大定律啊，他说行星和太阳之间的想象的一个连线啊，它在相同的时间会扫过相同的面积，那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行星如果离太阳越近转得越快，行星如果距离太阳越远转得越慢，那因为转得慢的话那个面积很狭长，那转得快的话那个面积像扇形一样比较宽啊，但是你把它算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行星如果接近太阳它转得就快，行星如果远离太阳它转得就慢，它的周期就慢，就像海王星啊绕着太阳公转一圈164年啊，水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啊88天，哇，所以你看海王星啊绕着太阳公转啊，轨道的范围很小你知道吗？但是它很狭长啊，那水星虽然哦它转得很快啊，那个范围比较广，但是你加起来面积是一样的。所以克卜勒行星运动第二定律它讲的意义就是说，相同的时间会扫过相同的面积。那克卜勒另外第三大定律是出现在1619年他所出版的世界和谐这本书里面，这个第三大定律他所叙述的就是行星绕着太阳公转时间，它的时间也就周期，这个周期的二次方刚好正比于，因为行星绕着太阳公转它是椭圆形的，刚好正比于这个椭圆半长轴这个距离的三次方，所以这个距离的三次方跟周期的平方它是成一个正比例的。这个公式非常重要，也导出了后面啊万有引力的出现啊。所以啊科普的最重要的这三大定律啊影响到现在，我们叫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当然科普的在1627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新表，鲁道夫新表。这本新表影响后面哦欧洲大概足足有100年。那这本书可以说是科普勒他要过世以前啊最后的第二本书。他所采取的是日行体系，而且是地骨所有非常精准的观测资料，所以这本新表可以说是当时最精确的一本新表。取代了欧洲当时最有名的教育家莱因霍尔德，也是利用日心体系所编出来的普鲁士新表。影响了100年左右。科普勒啊、哦、他一生哦讲真的哦，他从1601年啊、哦、被委任为 皇帝鲁道二世身边的首席数学家以后啊，后来鲁道二世过世以后啊，马蒂亚斯继任。马蒂亚斯过世以后，菲迪南二世继任。那继任以后啊，他都是担任皇家首席的数学家。但是哦，宫廷里面哦，开始削减科普勒的薪水，那逐年减少啊，减到最后啊，剩不到帝国薪水的一半了。而且常常拖欠，有时候科普勒不得不用占星的方法来度日，你知道吗？那后来啊，真的是薪水欠得太久了，1631年，不得已啊，科普勒就从长途跋涉，拿到宫廷里面呢、啊，去要回他的薪水。那时候宫廷里面欠他12000块银元，就这样子。结果啊，当时科普勒来到雷根斯堡不久又。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当时就知道自己已经、啊、不久于人世了，他就去找了一个做墓碑的师傅，把身上所有他认为比较值钱的东西，然后就交给墓碑师傅，就跟他讲他住在哪里，他可能隔不久就过世了，然后希望、啊、他过世以后把他找一个教堂把他安葬就可以了，立一个简单的墓碑，然后就拿出一张小纸条，拜托他说在我这个墓碑上写上这四句话：我曾测天高，今欲量地深，我的灵魂来自上天，凡俗肉体归于此地。请他把这四句话刻在墓碑上面。
哇！
回去以后，隔不久又墓碑师傅去他家里探视了。真的科普勒过世了。过世以后，他就立了一个墓碑。就把这四句话刻在上面，就把它葬在一个教堂里面。那后来这个小教堂啊，瑞典军队打进来以后，瑞典军队就把它破坏掉了。到今天哦，已经找不到科普勒的墓地了。不过、啊、这个墓碑倒是留下来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科普勒他过世以前，曾经请墓碑师傅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四句话。我曾测天高，今欲量地深。我死了以后就量地深了。你看了、啊，他从来没有放弃啊，要做测量，你知道吗？我的灵魂来自上天，凡俗肉体归于此地。我的肉体要站在这里，但是我的灵魂是从天上来的。每每啊，读到这四句话，真的是感慨万千，你知道吗？这个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伟大的天文学家、伟大的理论学家，一生都非常的坎坷啊，连他过世的时候都非常的凄凉。不过他对天文的重要贡献、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呢、啊，依旧留至今天，我们还在受惠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多用了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科普勒在天文上的重要贡献。
好的，谢谢老师带来今天的分享。听着科普勒的故事以及他的重要的贡献哦，真的是觉得，哎，人生命的重量不是在于活的时间长短，而是在于你有没有投入在你所喜爱的事物当中。谢谢老师带来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